圣诞节的那些装饰啊等等，然后慢慢气氛还没有那么浓厚，那一回来以后就发觉哇，哎，真的圣诞节来临了啊。那大家，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是不是你们圣诞节那个礼物那些都准备好了，你的shopping都已经做完了，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我们家也没有。因为多瑞斯，我们晚上跟那个小孙女，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的儿子跟我的那个儿媳妇，他们公司里面有那个圣诞节的派对，对不对 ？Christmas party， 这个在美国这是很大的哈。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在公司里面，到了 Christmas 都有这个 Christmas 的 party， 所以他们就要去。然后他们请了一个 babysitter， 那个 babysitter 他的姐姐呢也从那个大学里面回来，所以这个 babysitter 也很喜欢，也想跟他姐姐在一起多花一些时间。那我们呢 ，Doris 也想说，哎，我们也要跟这个我们的小孙女呢，回来以后她还没有时间跟她在一起，她那个国语都快忘掉了，所以我们要赶快给她那个要加强一下哈，练习一下讲中文。啊，因为他知道婆婆是讲中文的啊，那所以哎，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啊，那就跟他在一起。那第一件事 ，Doris 就跟我讲说，哎，我们圣诞节礼物还没准备好，可见得你看啊，在这个婆婆的心里面啊，这个圣诞节礼物是很重要的啊，要选给她什么东西。公公好像无所谓，我好像我没有把这个礼物想得那么重要哈。也许大家现在在这个期间，不管你走在哪里，在商场上，在路上，在收音机里面，在电视里面，好像人家在提醒你圣诞节要到了啊，那么就是要 shopping， 然后家人要团聚在一起，然后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圣诞节它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尤其是我们华人是我们就我们华人是大概是全世界里面最实用的民族，这个大家同意吗？啊，我们最实用啊，就是实实在在用，我们是很实用，很讲究实际的。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华人里面常常讲一句话，什么？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是不是？我们很实际啊，这个没用，这个有用，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圣诞节对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我们这些华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有什么用？这句话，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问过？我想你可能也问过，因为我问过，很多人都问过，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要来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跟我一起回到圣经里面，让圣经说话，听圣经里面的话，听上帝对我们说话。到底圣诞节耶稣降生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是怎么看的？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回到这一个经节里面哈，今天的经节，圣诞节的经节太多了，我只选了最感动我的，我觉得我们要去摸到神的心，我把它选了几个经节，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上帝对我们说话。好，我们来看上帝的话，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2节、33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好，接下来再来是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0节、第11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 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好，那我们今天大家也看到今天这个题目哈，讲题是欢欣，万王之王已降临。那你如果你看这一个我们这个节目单上的是有加一个要字，对不对？它意思是一样的哈，只是念法口气不一样啊。因为呢，在原文里面，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它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命令的语气啊。我们读过英文的人都知道，英文里面也有命令语气。英文里面的命令语气跟动词跟原来的动词是一样，希腊文不一样啊。希腊文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命令。啊，跟那个原来的动词的原型是不一样。我们中文也是，不太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我刚刚我这个你们看这个这个荧幕上面哈，欢欣点点点一个惊叹号，一个就是我写的题目上要欢欣要。我们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对不对？我在台湾我当过兵，我是当空军哈，所以我每次跟人家我当空军，人家都说你体格很好，你开过飞机吧？我说如果我开飞机，那个飞机已经掉下来。我没有开过飞机哈，我是在台湾的那个空军官校里面，我是教那些飞行员英文的啊。我是台湾是这样子哈，你体格好，够好哈，我体格还可以嘛哈，体格够好就选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去当预备军官，你要考一个试啊！我们那一年还要考试，你要考过，你考不过你当士官，考过你当军官，啊，军官里面再选，你可以选兵种，兵种里面你选完了以后，比如我选空军，我就进入空军，空军里面以后他再来那个司令再来在里面所有的军官里面再选，好，你可以，你到空军官校。因为那个我们台湾的空军都是美式的装备啊，那个飞行一架飞机都那个战斗机都不知道是几百万美金啊，那个时候上千万美金啊，所以他们素质很好，不但身体的素质好，也要懂英文，对吧？因为所有的手册都是英文的，我们要教这些人英文。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里面呢，你去服兵役的时候你就想到你在入伍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入伍的时候我们因为是军官嘛，那入伍的时候我们还是兵嘛，对不对？入伍的时候还是兵，但是呢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变成军官了，所以他发给你一个军官的帽子，那我们一去的时候他就要学习军队里面一些东西。军队里面第一个东西是什么？要听命令，要听口号，对不对？比如说立正，我们讲普通讲话，立正，军队里面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军队里面怎么讲？立正，对不对？这是命令语气。好，大家听到了哈，我们普通讲欢欣，命令语气欢欣，对不对？所以我打这个点点点是这个意思哈，欢欣，这是命令语气。圣经里面是要他命令我们，要求我们，就像马上要立正一样，对不对？如果你不立正，马上那个士官长过来，你这个死老百姓啊！要听命令，圣经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欢欣。因为什么？万王之王已经降临，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一个是宇宙的一个真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宗明义，路加就告诉我们32节、33节，这一个是路加记录下来
天使讲的话。路加相信这句话，路加也要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000年后的今天，要相信这一个真理。他是这样子写的，他说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的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五句，这你们仔细看，它是两个经节，两个经节里面有五段话，五段话什么意思？很重要，很重要，很关键。我刚刚开宗明义就讲，我们要抓住圣诞节的真髓精义，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随这个商业化的圣诞节随波逐流，我们正本清源，搞清楚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就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这五段话里面，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我给大家一个暗示，提示一下，这五句话里面都是指中文里面只指一个字，一个字。我们看那个综艺节目，很多猜几个字的哈。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字啊，你不要想了，不要想两个字、三个字，一个字。五啊，对了，有讲哈。那个 Victoria， 我们主日学校长请颁奖，真的太重要了，就是一个字，王。就是一个字，王。两节经文讲的一个字就是王。这一个王这个字常常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 Henry， 我今天一进来就看到 Henry 很亲切哈，很久没看到你，真的很高兴。 Henry， 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美国，对不对？美国，请问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政体啊？我们有没有王？没有啊，对不对？ Esther， 请问我们那个王现在到哪里去找？哎，英国，对了，英国，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在那个穿越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去找，对不对？那个韩国的电视剧啊，对不对？韩国的电视剧他们那个只能称王哦，他不能够称，你看我们中国天子朕什么什么啊，只有中国天朝啊，我们中国的是天子，是皇帝，其他那个旁边的国家是王。英国所有的工业化的国家，近代的高度的这个发达国家，大概现在只剩下英国了，对不对？还有欧洲一些小国家。所以我们对王这个概念呢、啊，说实在的没有什么概念，我也没有什么概念，我也要从那个电影里面电视里面去学习了解到，对不对？因为现在什么，现在的问题，后现代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我们21世纪生活在美国的今天，我们没有王，不知道什么叫做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王。有一些先生不敢讲，因为说太太是家里的王，是不是？我们没有王，我们不知道王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如果穿越从2016年，我们穿越到2016年的那一个的时候的巴勒斯坦，在那个时候是有王的，那一个时代，那一个时空里面，我们穿越过去，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就看到这五句话就是指那个。第一个，我们看到什么？王他是伟大的，他是大，他是大。这个字很有意思哈，在原文里面它就叫什么 ？mega， 英文里面 mega 什么意思？大，极大，对不对？就这个字啊，他要伟大，指的是什么？他的身份是大的，他是王，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 他的身份是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这个你如果去看英文里面，原文里面，英文里面哈，你看这个英文的圣经，它是什么大写的？大写的，这是什么 ？The Most High， 至高者的儿子啊，他在英文里面，他原来他就把他的原文里面翻成，他用大写来表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中文里面你要把它看的话，你不太容易看出来，至高者的儿子，他是指至高者。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暗语，就是什么？至高者是什么？最高最高的那是什么？上帝。对了，上帝的儿子。你看耶稣的身份表达出来啊，是上帝的儿子。然后我们接下去看第三个，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主那个主。在希伯来文里面，主这个字 Father 爸爸这个字，你的爸爸也叫爸爸，你的祖父也叫爸爸，你的祖父的祖父他也叫爸爸，他没有像我们中国人分的什么爸爸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啊，他只有一个，就是主，你的祖先爸爸大卫的卫要给他，这也是一个暗语。大卫的位，大卫的位是不是就大卫的那个坐的椅子？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是一个暗语。对了，他用一个字，王位，那个字你一看就知道，那是王位，大卫的王位。大卫的王位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的祷告。撒母耳记下七章里面大卫的祷告，大卫为他的子子孙孙祷告，上帝听他的祷告，那是大卫跟上帝的约，这个位永远给你的后代。所以大卫的位就是大卫的王朝，大卫的王位，这个再一次表明耶稣的身份是大卫的后代，是要做那个王位的，要为王的。再来三十三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雅在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现在正在读创世纪，对不对？主日学。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些先祖里面，亚伯拉罕、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雅各的名字是他之前的名字，他又叫什么名字？对了，雅各的名字就叫以色列啊，他就是以色列的王。雅各后来跟上帝摔跤完了以后，改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本来是跟是什么，是雅各的意思是抓，他生出来就抓他哥哥的脚，他因为他想先出来得那个长子的名分，那结果还是输掉了啊！但是呢，哎，上帝又拣选他，经过了千辛万苦，在亚伯的渡口回去的时候，要见他哥哥的时候，吓得要死。晚上起来遇到一个人，神人跟他摔跤，最后抓他一把这个脚筋。对不对？他变成瘸腿了。以色列人到现在不吃那个脚筋，他的名字就改为以色列，上帝所爱的，跟上帝摔跤唯一一个生存还生存下来的人，真是上帝所爱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那种奋斗的精神跟他们这个民族的先祖这样的一个故事是非常有关系的啊，一生要跟上帝摔跤过的人的后代啊，雅各家就是指以色列家，以色列家的王直到永远啊，这个王这个字暗示在里面就出来了，对不对？再来第五个句子里面，他的国没有穷尽， 这个国，我们中文里面翻成国，对不对？如果你去看英文是什么？什么？什么字？国是不是民主国 ？Peter， 哎，对了，不是民主国哈，不是共和国，啊，不是，也不是人民共和国，更不是什么民主什么共和国啊，什么啊，不是这个啊，这个国是这个什么人民共和国、民主国都是现代的啊，18世纪以后，19世纪，啊，这个 republic 这个字，这个就是国，在希腊文里面 basileia， 西班牙文也是 basileia， 什么意思？王国。这个国有一个君，最高者的统治者是那位王。他是统治者，他也是什么？也是司法者，行政、立法、司法都是这一位王所定的。他是审判者、司法者、审判官，他也是统治者，他也是立法者，他说的话就是法。你不习惯是不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她还在怀孕的时候，她很害怕，天使长这一个加百列就向她显现，然后跟她说，在天使长跟玛利亚讲的话里面，31节里面，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32、33就是我们刚刚念的5句话，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他要做他主大卫的王位，他的国，他的王国没有穷尽，因为耶稣是王，耶稣是万王之王。这是我们从这个2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宇宙的真理。第一点就是耶稣是宇宙的万王之王，这一个是宇宙里面的真理，这一个是真理中的真理，这个是最重要的真理。圣经里面透过加百列告诉玛利亚，玛利亚相信的，路加也相信的，路加把它写下来，他的目的是要你我能够相信。当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反差，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是什么？他降生的时候是在第二章一开始说什么？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没有地方住，因为那个时候约瑟带着玛利亚要到伯利恒去注册，没有地方住，旅馆都住满了啊，只好呢借住在一个在他就诞生，没有地方，只好耶稣是诞生在马槽里。然后呢天使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告诉给那些人，是哪些人呢？不是告诉给那些君王、那些王侯将相，是告诉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那一些身上有羊骚味、臭味的牧羊人。你看，一个是宇宙最高的真理，耶稣是那万王之王，然后他降生是降生在马槽里，这个好消息是告诉给那些身份地位最低的牧羊人。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一个极大的反差？路加把它记载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没有讲，但是你我的心中是不是就感到那个上帝他奇妙的作为？这一个就是上帝对于世人的爱，对不对？他来的时候不是说啊很堂而皇之的啊这样子轰轰烈烈的，而是很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为我 降生在马槽里，把上帝的爱来向我们显明。好，第二点，刚才我们看到在第一章最第三十三节里面说他的国没有穷尽，我刚刚说过在原文里面是他的王国，一看就知道那个字是专门指王国的意思，他的王国没有穷尽。第二点我就要问大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那王国的国民吗？是，很好。在第一点里面我们知道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宇宙的最高的绝对的真理，就像喜马拉雅山是最高的山一样，宇宙里面绝对的真理中的真理，最高的真理的启示，耶稣是那万王之王为我们降生。第二点，你我你是那王国里的国民吗？这个我们要心里面要很清楚，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答案只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一个不是。如果是，我们为这个感谢啊，感谢上帝啊，你是上帝王国里的国民，是一份子。我们刚才说过，耶稣是王，是万王之王，这一个是宇宙的真理，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借着加百列，借着路加记录下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在历史上记载下来。好了，现在关键来了，弟兄姐妹，这个客观的真理要怎么样？要变成我们主观的真理，主观客观的真理，在你这个本体之外的，现在要变成你一个主观的真理，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接受这一个从这边客观的真理变成主观的真理。这一个过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在我们圣经里面，中文里面两个字，叫什么？接纳，接近了。还有，再来，相信。相信另外一个讲法是什么？信心，信心。对了，对了。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一直强调怎么样？强调信心，接受他，相信这一个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真理。我苏明冠心里面接受，我相信路加记录的是真实的，我相信这本圣经记录的是上帝的话，我相信，我信。在有些地方我可能还有一些疑问，不可能没有疑问的，对不对？有些地方我可能想不通，这个疑问有很多的原因啊。如果你来上过我怎么样解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的原因，暂且我们不谈。那，但是我相信，我还是可以信得过，我接受，这个就叫做什么？信心。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相信，我虽然，弟兄姐妹，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现在，你知道现在新闻记者快要失业了。问好，为什么？啪啪啪啪啪啪啪，对不对？马上 YouTube， 马上 Twitter， 连我们这个总统当选人这个 Trump 也一天到晚用 Twitter 来告诉我们他在想什么，对不对？实时的，对不对？你有没有？你现在只要看 CNN， 你打开来，蹦一下什么，哇，一下那个，马上就有人照出来，马上任何事情。新闻记者真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是以前学新闻记者的，以前学新闻的，或是现在正在学新闻的，你要啊，你一定要很杰出，很杰出啊，是不是？还是有新闻记者的，还是会有，但是现在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新闻记者，对不对？每一个人一拿出来。马上一拍，一拍马上怎么样？啪，送上去。如果2016年的那个时候，耶稣诞生的时候，如果是现在，怎么样？那个牧羊人马上拿出手机，啪啪啪啪啪啪啪，是不是？耶稣诞生的实况报道，你不要笑，啊，是不是？这个好不好？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实况报道，靠口传，然后记录下来，到了路加的时候记录下来给你我看。你说，哎呀，我要看到那个手机的那个实况报道，我才相信。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叫做看录像，那个叫做看那个视频，那个不叫信心，对不对？信心就是什么？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相信这本书，圣经里面记载的，路加所记载的是真实的。你要不要看看路加他怎么讲？他开宗明义，路加福音第一章，他说啊，提亚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有许多传道人，当时那一些的人，不只是十二个使徒哦，那些跟耶稣在一起的人，这些事我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秩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医生的，对不对？做医生都是很严谨的，很科学的，什么事情他都要求真的记下来的。路加是这样的一个作者，以医生的那样的一个心态，他的习惯，执笔写下了路加福音。他很重要的，他要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要我们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录像，没有视频，他记录下来，要你我能够相信，把这个客观的真理变成主观的真理，中间有一个桥梁叫做信心。因此人非有信不能够见神的面，对不对？我们要靠我们信心，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在你有疑问的时候，但是你不靠着这个信，这个客观的真理永远是在你的体外，永远跟你没有关系。耶稣诞生这件事情跟你就没有关系，关系就非常小。你要接受，真正心里面接受他在我们的心中作王。因此第二个大点就是什么呀？我是这王国里的国民吗？我要透过我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来到我的心里面，真正是在我的心里面做我的王。那我们常常讲说，祷告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们让耶稣基督来居首位，来掌王权，好像念得很顺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现在对王非常的陌生，对王这个概念非常的陌生，对不对？我们顶多就看电视剧的时候，那个皇帝生气了，拉出去斩了，哇，觉得他很威风啊。那个，不是这样子哈。那如果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现在的那个政体都没有亡了，只有英国还保留了，对不对？他还保留了。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哈， 就是那个英国那个女皇她出来的时候，啊，英国女皇出来了，你看到那些在那个很慎重的场合，对不对？啊，英国人是很会 dress up， 对不对？啊，美国人 dress up， 欧洲他们那个礼节很多的，啊，穿得很得体，在那个场合，对不对？啊，男士女士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在里面，女皇奏乐了，女皇出现了，一出来，大家怎么样？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坐着翘着二郎腿站立？没有，是怎么样？啊？站起来，起身，然后呢？跪下是中国礼节哈。哎，不要笑哈。这个因为这个跪下，我们中国这个皇帝跟这个英国英吉利的这个大使，哎呀，搞得非常不愉快，对不对？鸦片战争是怎么样？就是因为这样子，啊，要人家跪下，对不对？人家说我也是一个大国啊，我们把人家的英吉利翻成那个旁边加一个狗字旁，对不对？这个英吉利不是现在的英国，对不对？那个狗字旁加一个英，那个犬字旁啊，因为我们就瞧不起人家嘛，哈，我们是天朝大国啊。这个英吉利何方人士？什么红发白绿？这个青眼绿碧眼，看起来怪怪的啊。要人家下跪，人家大使当然不愿意下跪了，对不对？啊，回去就后来就开始，他们就准备要跟中国啊干一仗，就派那个船来了啊。鸦片战争后来开始，跟这个很有关系啊，不能乱叫人家下跪，因为欧洲的礼节是不下跪的，他是怎么样？站起来，鞠躬，低头，对不对？女士、男士要把帽子都准备都要低头。是什么？抱，鞠躬。他们很西方的礼节很少向人家鞠躬的。你看那个韩国人里面，日本人连握手也鞠躬，打电话也鞠躬，嗨嗨嗨嗨嗨。这是东方人哈，对不对？我就常常笑日本人。我以前在日本常常出差嘛，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打电话都有上司？他说对啊，那个打电话那个你这样子哦，心里面才对他有恭敬啊，所以哈。这打电话也要用那个敬语，也在老板讲，哈，一直在那边，一直在跟那个电话里面也要鞠躬哦，因为他那个变成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不鞠躬讲不出话来。西方人不是，每个人平等的，对不对？啊，碰到那个我们那附近那个老祖母，把小孙女带出去，那个 lady 可能年纪比我还大，她说：“哎 ，What's your name？” 叫我们那个孙女，啊，说她叫 Natalie。她说：“哦 ，Call me Ginny。”哎，中国人会这样子吗 ？Ginny 是 Virginia 的简称，对不对？她就说她怎么样？她是把她跟这个小孩子是什么同一个辈分，对不对？平的嘛，她没有说叫我什么大妈经理或者什么哈，没有这样子哈，他没有那个辈分的观念，他叫我经理，我一听哇，这个他们美国真是平等到了极致哈，他不会说哎，我是一个，我现在已经怎么样，我已经哈怎么样，你现在这个小不点哈，你就要对我很尊敬，他没有那样子，啊 ，call me 经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讲究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里面。当看到女皇出现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向女皇鞠躬低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王，是万王之王，这个宇宙的真理，当我们把那个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主观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说心里面我们接受的时候，请大家在心里面你站起来向耶稣低头，向他俯伏。更重要的，在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顺服。顺服什么意思？顺服在原文里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我把我的意思放在他的意思之下，这叫顺服。我把我的意思放在他的意思之下，我比他低一点。 我们在座的，做丈夫的，在家里面，你下次知道跟你太太在有一些讨论的时候，很热烈的时候，你现在知道怎么叫顺服了吧？那就是他的意思是对的，你比他低一点，身段软一点，你不要站起腰杆来讲话，那就不对了，对不对？那家里的纠纷就多了，你比他低一点，对不对？那这样就对了，卡门很喜欢我讲这一段，对不对？真的，我这是经验之谈，这是今天给你的福利哈。好，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这本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低下头，向他俯伏，听他的话，这就是顺服，这就是对上帝的敬畏，而不是说挥之即来，要之然后挥之即去，要之即来，把上帝当成是一个什么？好像是我们那个手机里面的那个什么Siri， 你的 iPhone， 或是你的Hi Galaxy，OK、okay, Galaxy， 对不对？你三双的 phone， 好像你在那边叫他做什么，他不听你的，你还跟他生气，不是这样子，那个不是叫做把上帝接到我们的心中，而是什么？我们在利用他，是不是？利用他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圣经里面的真理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的真理告诉我们，是我们去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去讨他的喜悦，我们来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计划之下，而我们心甘情愿的这样做，这是讨上帝的喜悦。当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回想，不管我们在当中我们信的多年的，还有我们可能有一些慕道友的，我们认识到耶稣是王，是那万王之王的真理。然后第二点，我们把这个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主观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心中接受，然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站起来对他低头俯伏顺服，愿意接受圣经话语对于我们生活的教导，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渐渐的学习像基督一样，这个就是真正的让耶稣在我们的心中为王，这是讨上帝喜悦的。第三点，我们今天，我们上一次在这个 Advent 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点了这一个希望的蜡烛，对不对？今天我们点喜乐的蜡烛，然后我们点爱的蜡烛，我们点平安的蜡烛，把这个全部连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撒加利亚书就是在马拉基书前面哈，马拉基书前面，小先知书倒数第二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你看哈，我念给大家听，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稣，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啊，谢谢谢谢谢谢，看哪、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你看，他这里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大大的喜乐，应当要欢呼。因为什么？你的王来到这里，来到你这里，弟兄姐妹，太好了！这个句子把它画起来，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弟兄姐妹，耶稣是你的王吗？你有接受他在你的心里吗？有没有来到你这里？他可能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没有来到你这里，因为你不接受他，你不相信他，你那个客观的真理没有变成你主观的真理。他是公义的，耶稣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在座有很多是北方，有北方人，也有很多是南方的哈。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1994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哎，我就看到那个是冬天哈。那时候北京街上还有马车的，不要笑，还有骡子，哦，真的马车。那个时候1994年嘛哈。然后呢，你稍微那个乡下里有那个看到什么？有很多驴子载东西的，记得吗？有人从北京来的，北方来的，对不对？哦，你到那个东北去，那个扫街的很多都是那个大的驴子啊，哦，我们南方看不到的，那个驴子好高大，哦，好厉害啊，哦，那个驴，那应该是骡子啊，哦，很大骡子，北方有这个东西，我们南方没有，啊，南方没有。那你我上次有一次到那个吉尔吉斯啊，我就看到什么叫做驴驹了。你在北方你看到哈，小小的毛驴，矮矮的，一看很年轻的，那个毛色还不是那么浓啊，淡淡的，那个通常是什么？你看到哈，在那个吉尔吉斯坦那个路的旁边，那个中亚的，你可以看到。车上有汽车在开，但是你偶尔你就看到有人什么骑着一个小的毛驴，那个小的毛驴是很年轻的，刚刚没有几岁，可能一岁两岁，一个小驴子。通常是谁骑？会不会是像我这样的骑一个小毛驴？怪怪的，是不是？好像觉得把那小毛驴，他虐待小毛驴。通常是什么？是一个女的，或是一个小孩子。我就看过小孩子骑那个毛驴，啊，小小的，还有什么老人，因为那毛驴是很温顺，对不对？走得慢，你骑了一个那个公的驴子，很凶的那个，到处跑，那你掌握不住它，啊。这一边撒加利亚书就把这一个耶稣要来的这个情况写给我们看，我们看到新约福音书里面是不是就把这一幕描写给我们看？耶稣进城的时候，是不是？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骑着一个驴，而且是什么？骑着驴的小的驴子，一个非常温顺的、柔和的、谦和的一个驴驹，一个小驴子。万王之王骑着一个小驴子进来，他告诉我们，撒加利亚提醒我们，他说什么呀？要大大的喜乐啊，要欢呼啊，是不是？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因此在我开始一讲的时候，我说什么？要欢欣欢呼，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没有条件的，弟兄姐妹。也许你说：“哎呀，我今年过得不怎么样，好像很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我有很多不顺遂的事。”但是，圣经里面，它这是个命令的语气。是没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都要欢心，你都要欢喜，你都要快乐，你都要喜乐。所以今天当我今天站起来唱诗歌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哦，你看我们的这三个诗歌，哦，我们第一个我们是普世的欢腾，哦，Joy to the World， 跟我今天的讲题非常的贴切。然后我们说什么？耶稣是掌权的，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是掌权的，对不对？在四面受敌的时候他是掌权的， 没有说是在你顺遂的时候他掌权，对不对？因为他对我们有那个救赎的大爱，他把我们人类最深的问题，最没有人没有办法自救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跟上帝和好的问题，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解决了。所以我们要欢欣，我们要欢呼，因为那个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只有上帝自己来，上帝自己来拯救我们。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因此当这一个天使他宣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今天成为他所喜悦的人，让上帝的平安归于给你，不管你今天的环境是怎么样。那个环境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有些事情你可以控制，有些事情你控制不了。我妈妈现在还在这个疗养院里面啊，她那个在上个月她又跌跤了啊，那么那个这边这个骨头啊有一个跌裂了。跌裂了呢，那医生就说那是很痛很痛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解决。那我们本来想说老人家那么年纪大了哈，我们中国人好像都不太喜欢开刀嘛哈。啊，我妈已经98岁了，说那后来我们就一直考虑，那医生说还是要开刀，不开刀的话他会痛死。98岁，好，我们就开刀，我们就祷告，结果选了一个医生，一个日本裔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很好，他告诉我们，他说现在我们北加州有一个新的方法，叫做 non-invasive surgery， 就是非侵入式的外科手术。现在外科手术很厉害，他只要开一个小的刀就能够做一个 hip replacement， 就是你的那个骨头的那个更换啊，加一些一个新的东西进去，把你那个旧的拿出来，很 amazing 啊。但是当然要受一些苦，很痛苦。在这个期间我哥哥又住院了，他本来跟我一起照顾我妈妈所以在过去的一个月他因为生病住了3次的院，很严重。就我们家5个孩子，就现在呢有2个本来在本地可以照顾我妈妈，现在只剩下我了哈，还有 Doris。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对不对？我也知道说他不应该跌跤嘛，但是老人家有的时候不是说他不想跌跤，他不要跌跤，他的腿啊，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也上了一些年纪的，他的腿啊，他那个肌肉啊，他自己没办法控制，对不对？他有的时候一下软下去，对不对？他就会跌跤，那跌跤很容易就造成，因为老人家通常都有骨质疏松嘛，很容易造成骨头的伤害，那就很严重，这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是我们人生老病死一个衰败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不管我们再小心，我们也有请 caregiver 加上我们自己，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说你叫他不跌跤就不跌跤，是不是？也就是说人我们很多事情是很无奈的，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但是当我今天唱到说哦，原来耶稣是掌权的，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上帝所喜悦的人？因为上帝已经在他的旨意里面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他，在地上将那个平安赐给我们，而且他要我们喜乐。第三点就是因为我们的信耶稣，我们得到这样上帝所赐的平安。 而且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指望。因此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里面，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我们要喜乐，这是上帝的命令。在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里面，彼得这样写，他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个义是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名字。原来不但我们在今生有盼望，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在今生我们有平安，我们还有盼望，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跟我们在一起，耶稣基督有意跟居在其中，跟我们在一起，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因此在这个圣诞节季节里面，我们大家安静我们的心，回到圣经里面，思想上帝的话，让上帝的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再一次的了解他的心意。要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已经降临，他是万王之王，这个绝对的真理成为我们心中我们的真理，以至于我们愿意心甘情愿的向他低头俯伏，向他顺服，然后我们愿意成为他所喜悦的人，让他所赐地上的平安归给我们，让我们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在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记住耶稣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掌权，我们心中有喜乐，有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真是像金晶一样，像蜂蜜一样冰，这样的甘甜。主啊，我们需要你。主，我们求主你，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让在天上荣耀归于真神，在地上的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主啊，让我们有那个平安，心中有那个喜乐，因为你要我们大大的喜乐，因为你要我们大大的欢呼，因为你已经降临，你已经为我们解决了那个最最重要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让我们不管我们今天的环境怎么样，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环境，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你安稳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里面，真正的了解圣诞的意义，也真正的让这个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的，阿门。